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2号星期四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将为您先介绍最新的国际新闻，然后呢会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詹宁斯，关注台湾与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断交一事，再跟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讨论日本刚通过的2017年国防预算案当中有针对中国的防御努力。而在时事大谈的讨论部分呢，我们将专访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先驱魏金生先生，来讨论川普治下美中关系是否会改弦易辙。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星期四表示呢，正在关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班子以及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在此之前，川普提名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经济学者纳瓦罗担任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任。相关的详细情况呢，请大家上美国之音中文网看看最新的报道。此外，在西非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之后，台湾星期三指责中国利用圣多美、普林西比的财政困难来推动一个中国，并且说中国的行动会损害台湾海峡的稳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说，外交不是零和游戏，
两岸的国际参与对国际社会具有正面意义。
他说呢，两岸的国际参与对国际社会具有正面的意义，彼此间并没有冲突，而且以任何框架来试图限缩干涉台湾的国际参与，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损失，更对于两岸关系的健全发展毫无注意。对于中国大陆政府借圣国国家财政困难之际乘势操纵一中原则，我们高度感到遗憾，这样的做法已经伤害了两岸人民感情，破坏了两岸稳定。而中国政府对于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则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欢迎川普，欢迎圣普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台湾总统蔡英文则表示，台湾没有必要在外交上与中国大陆进行金钱竞赛。此外，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四举行了仪式，哀悼遇刺身亡的驻土耳其大使。当时并没有执勤的土耳其警察星期一在安卡拉射杀了安德烈·卡尔洛夫大使。卡洛夫的棺材被花圈以及军事仪仗队包围，他的家人坐在旁边。出席仪式的政要包括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理梅德韦杰夫，还有外长拉夫罗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刺杀毫无疑问的是由穆斯林神职人员居兰的追随者所做的。居兰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也谴责了这次的袭击。美国则说，如果因为居兰住在美国就认为美国参与或是支持了这场暗杀，那完全是无稽之谈。俄罗斯星期三早些时候说，现在给刺客下结论还为时太早。俄罗斯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说，在对暗杀进行联合调查之前不应该急于下结论。此外，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宣布终止与西非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关系，造成台湾原本就为数不多的邦交国再少一个。对此呢，台湾政府与民间有何看法？我们马上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詹宁斯，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詹宁斯，你好。那詹宁斯，我想请问一下，对于这个跟圣国的断交呢，台湾官方的说法是什么？
官方的说法，他们昨天外交部和总统府两个单位昨天出来表态，都是说很他们都说很遗憾，因为他们自从1997年到现在，台湾的政府一直在帮圣普改善他们当地的一些农业跟疾病疫情的问题，然后他们后来有记者问说，是不是圣普的政府有跟台湾要求给多一点钱？然后外交部长说他没有承认，就没有否认，可是他强调说我们不会用那种不会给钱填补他的一个黑洞，就是他的说法啊。然后有陆委会大陆委员会，他是台湾另外一个政府单位，他一个新闻稿，他写说应该是中国大陆的做法，然后也会谴责，会觉得很这个 不满意，很遗憾啊。
是，詹女士，我们知道说，其实像你刚刚讲的圣普，台湾与这个圣国之间有很多的合作。我们知道，包括它的环岛道路，据说就叫做陈水扁大道，因为是陈水扁当总统时候给他们修建的。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呢，12月2号，台湾总统蔡英文跟美国的当选总统川普直接通了电话，这是打破了30多年的美国外交惯例，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不过当时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一篇社评就警告说，北京要拿掉几个台湾的邦交国，给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一点颜色看看。那么根据你的观察呢，台湾跟圣母断交是否是被看作北京对台北的报复？接下来是否会有持续的报复行动呢？
其实那个台湾政府的陆委会他们说，他有承认说是应该是大陆的做法，可是他们没有拿出证据。后来我有访问2-3个学者，他们都认为是跟那个蔡英文跟川普两个人那个通电话那天的这个事情也会有关系的，会让大陆方面觉得很愤怒，然后这是当然是一种在这个一个报复的行为，可以这样讲啊。那会不会有更多的邦交国会离开台湾，会跟台湾断交，是有可能。有学者认为说，应该还会有3到5个在近期内会陆陆续续的断交。
是，詹女士，我们看到这期今天中国的官方媒体也讲了，说这个川菜虽然好吃，但是可能太辣了、哦。所以关于这样子两岸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呢，台湾的民间跟一些学者，你刚才说到采访了一些学者，他们的看法还有哪些更精细的看法呢？是否认为说两岸关系接下来会更加紧张？
不一定，他们都说那个蔡英文这边的总统他不会去就是说台湾这边不会有新的这个动作，对着大陆来讲不会有新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说会不会更紧张不一定，已经自从蔡英文在2021年5月上任以后一直比较紧张，可能不会有新的情况。可是呢有一些人那个民众和学者他们会觉得蔡英文要很小心，因为他下个月初就要去要出访，要经过美国当地，然后去那个拉丁美洲那边有好几个邦交国，那在那个他出访之前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邦交国会跟台湾断交，那美国官方会不会允许他去那个美国关键的这个都会停留，跟那个重要的人物见面，这个都是那蔡英文我大家觉得会比较小心哈。
是啊，感谢詹宁斯从台北为我们来介绍圣东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的相关情况，谢谢詹宁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星期四敲定了新年度2017年的预算案，当中呢，国防预算是继续攀升，处处可以看到针对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方面称为尖阁诸岛的防卫的用心。此外，为了避免激化中国的批判，日本表明已经支付了因为不满南京大屠杀而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拖欠的联合国的会费。相关的情况呢，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请他为我们介绍。小玉你好。
你好，
小玉，先请你介绍一下日本新年度的国防预算当中，针对这个钓鱼岛，也就是尖阁诸岛，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是的，今天星期四，日本内阁会议敲定的这个2017年度新的预算当中呢，防卫费增加了，较上一年度增加了1.4%，总额为5.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00亿元。那么，这是日本的防卫费连续5年递增，也是日本防卫费连续2年突破了5万亿日元的这样一个大关。那么您提到的，在这笔防卫这个费当中呢，针对中国 处处可以显见出来，日本的媒体呢也进行了这方面的报道。那么针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的防卫费当中呢，将用于建设西南整备部队，西南的警备部队的费用。另外呢，还要建设一艘高性能的声纳系统的新型潜艇。另外，用于提高离岛防卫基地的装备方面呢，也做出了一些大的动作，比如要装备2栖装甲车、新型隐形战机以及空中加油机等这样一些新型的装备。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呢，是对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警备工作的这样一个组织。那么，这个海上保安厅的预算费呢，也创下了初期预算的新高。这其中呢，包括要建设一艘可以搭载直升飞机的巡逻舰和一艘大型巡逻舰，另外还要对今年四月专门用于钓鱼岛体制的这样一个体制呢，新的预算费当中呢，还要将这一体制的规模扩展到1.3万人左右的这样一个大的规模。另外，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阁会议上呢，就指出中国1000吨以上的公务船呢，数量近三年增至了3倍。他强调呢，日本应该加强防卫的重要性。
是，好，谢谢小玉。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你哦，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对于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最近有些改变，包括像首相安倍晋三即将要访问珍珠港哦。那么最近这个日本外相呢岸田文雄也在星期四说了，日本政府已经支付了拖欠的联合国教育文科组织的会费。小玉，我想请教，就是说日本拖欠这个会费是因为他不满去年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被列入世界的记忆遗产，那现在为什么日本改变立场呢？
是的，这个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明呢，日本政府本周初支付了这笔拖欠的会费，总额是38.5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呢2.3亿元。那么他在解释这个支付拖欠会费的理由说呢，是由于日本要求教科文组织呢改善记忆遗产的审查制度呢，出现了改善的迹象。那么但是日本媒体更多的认为呢，当初日本政府决定拖欠这笔会费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抗议当初中国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被列入了世界记忆遗产而做出的对抗性措施。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也意识到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呢，会使中国呢加强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攻势。另外呢，甚至会把这种不满呢扩散到其他的成员国。应该说这是日本政府这次支付拖延会费的一个重要因素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曾经说过呢，日本拖欠这个会费呢，实际上是暴露了日本政府不愿意正视历史的这样一个错误的立场。我们知道教科文组织呢规定所有的成员国每年都有义务缴纳这个会费，日本缴纳会费的比例呢在总额当中呢占据的是9.6%，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中国居第三，比例是7.9%。
是，谢谢小玉，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介绍今天日本2017年国防预算案以及联合国组织的最新消息。稍后呢，时事大谈将专访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先驱魏金生先生，请他分析川普之下美中关系是否将改弦易辙，并且回答观众、听众朋友还有网友的疑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 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还没有上任就已经引发了美中关系的紧张。从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的川蔡热线，到推特上指责中国，并且挑战一中政策，并且还可能与中国发生贸易冲突。中国除了是以官员还有官媒相继反击之外，中国船只也劫走了美国的探测器。本周三呢，更令台湾失去了一个邦交国。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魏先生您好。
您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欢迎你们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1 400-120-051。此外呢，你还可以透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首先呢，我要来请教这个魏金生先生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关于美中关系的最新报道。我们刚刚讲到呢，中国星期四表示说他们关注美国总统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班子。那我们也知道呢，他提供了这个一个强硬的提名了一个强硬的经济学家叫做纳瓦罗来担任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的会主席。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纳瓦罗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阿森校的经济学教授，也曾一度担任投资顾问。他先前出版过一些畅销书，并制作了一部电影描述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威胁，以及北京力图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和军事霸主的欲望。中国一直在关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过渡班子的举动。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问题时，对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发出了含蓄的警告。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是双方唯一的正确选择。我们希望呢，美方同中方共同努力维护中美关系，包括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也是有益的。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是我们刚刚看到了，就是这个关于川普的当选总统川普所提名的这个对中国强硬派的彼得纳瓦罗的相关报道。那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来请教一下魏金生先生啊，就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纳瓦罗他的一些简单的背景介绍跟中国的反应。那之前也传出说，其实纳瓦罗他也是这个川蔡通话背后的一个推手之一啊，所以 从这个事情我来看，未来川普对中国的态度到底会有多强硬，以及是否提名了他就是说做好了跟中国打贸易战的准备呢？
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纳瓦罗先生呢，我很早就有来往，他的经济学观点，关于特别是关于中美贸易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和我非常接近，也因此他写信来跟我联系。所以说而且川普也提到了，他很多年前就看过纳瓦罗的书，而且对他的观点非常认同。那么这次提名他当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新设立的委员会的主席呢，我觉得这个委员会就是在给这个川普先生在给他统筹经济贸易政策方面的一些事情。
是，那我们刚刚讲到说纳瓦罗他本身对台湾是非常友好的一个人哦。那么我们知道是说这个川菜通话之后，尤其川普接下来又挑战了一中政策，并且在推特当中他直接称呼蔡英文是总统。那么我们看到昨天台湾邦交国之一，刚才有新闻也报道了，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两岸关系是不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川普是否有责任必须要来支持跟保护台湾呢？
我想对川普来说，其实对美国来说不用川普，对美国任何一个总统来说，如果台湾受到威胁的话，他是有责任去管这件事儿的。因为这个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的非常明确，如果你不做事情那可能是个问题，所以这是必然的。但是我觉得呢调整和中国的关系，包括调整和台湾的关系，这个是下一届川普政府要做的事儿，特别是要调整跟中国的贸易关系。
是，那不过我们讲到比较确切的，像是跟台湾断交的邦交国这样的现象的话，那美国是否能够帮助台湾，不管是说在邦交方面，或者是说加入国际组织方面，能够支持台湾？
这方面美国能做的空间不是很大，因为这国际组织里头很多事情是自主的，比较尊重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利。那么美国去干涉呢，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大陆要找机会来惩罚一下台湾，或者警告一下川普，那么拿掉他的邦交国，这是在预料之中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台湾人太拿这个邦交国当回事儿了。那么这么大点小国，一共就那么几个，你太拿他当回事儿了。那么过去台湾经济好的时候，中国大陆经济不好的时候，你靠钱收买那是没有问题。现在你要玩钱，你玩不过大陆，大陆钱比你多得多，所以大陆不拿掉你那20多个邦交国，那是留着以后有用的时候惩罚你的。现在呢就开始惩罚了。但是我要告诉台湾朋友，就是你不要老拿这些东西当回事，说起来实际上你的邦交国很多，而且都是强大的国家，美国、日本、欧洲各国发达国家都是你的邦交国，只是没有一个正式的名义，那么有他这个邦交的实际，我觉得这就很好了。你非得拿那个名义当回事干什么？我觉得这是台湾人他们思想上的一个情结，不太有利。
是，不过从这次断交之后，你觉得说台湾当局蔡英文政府是否会受到警惕，认为说跟川普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呢？
我觉得不会，因为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件事儿，台湾的安全呢一大部分是靠美国给支撑着呢。美国一直在维持两岸的和平，这是美国起的第一大的作用，将来也会起这个作用，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反对党们会拿这个做题目来攻击蔡英文，但是这个在民主社会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是，说到台湾的这个反对党跟在野党跟这个执政党的关系啊，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川菜通话之后，台湾这个里面的很多的所谓这个台独的声音啊，变得非常的高调。很多人认为说，你看称呼我们总统啊，或者是说这个有美国的澳元之后，台湾这个独立可能更加有希望，是否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实际上称呼蔡英文总统呢，这不过是一个现实。几十年来这都是个现实，你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就是一个现实存在。而且美国还跟它保持着准外交关系，不是没有外交关系，而是保持一个准外交关系。那么称呼一下总统呢，也稍稍有一点就是打破一下惯例而已，没有那么严重。因为真正大的事情是美台的关系，是一种准盟友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所以说那个跟台独我想没有太大关系。说你台独的问题其实挺复杂，就是说 你说它是独立，它确实从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是呢，由于过去的历史的原因，大家不把这个台独当做一回事儿，就是不是去改国号啊什么。其实你改不改国号有什么重要的呢？你叫澳大利亚也是澳大利亚，你叫英国的一个属地，它也还是澳大利亚，对不对？台湾也是一样。你说我是台湾国，它也是台湾。你说中华民国还是台湾，还是这个实体，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改那个名字，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当然，有些对于某些狂热的这个台独这些朋友们，他们觉得很重要，这也很正常。大家个人有个人意见嘛。
是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很多人就说川普是在打台湾牌哦。啊，这总比过去几年的弃台论要好多了。
嗯，
那接下来未来的几年，是否他也可能继续打，比如说西藏牌、新疆牌、港独牌？
这是可以预料的，对，可以预料的，因为中国的报纸啊，现在拼命说啊，川普对付我们，他们没有多少牌。其实川普手里不光有经济的牌，他还有很多这些牌，一个一个都会。这次跟那个蔡英文通话，其实就预示着这些牌都要打出来。甚至和周边国家，你比如日本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印度的问题，甚至蒙古的问题，可能都会成为牌。
嗯，是。不过提到说这个在亚洲的盟友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说美国的长期的盟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他已经有点背离美国，跟中国接近了。那么这还有这个日本呢，在跟川普当选总统说要退出 TPP 之后呢，日本已经有马上就说，那我要加入跟中国的区域经济组织。那是否会导致说美国的亚太盟友现在其实是往中国靠拢？那美国是否应该担心？
这个日本的问题和菲律宾问题不太一样。菲律宾的问题呢，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处理的非常糟糕，把事情没有处理好。那么菲律宾作为一个小国，他是不愿意也不敢和中国真正进行军事对抗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必须得调整外交政策。刚好换了一个总统，他大幅度的调整了他外交政策，其实是在中美两国之间搞平衡，并不是说靠向中国。他你真的靠向中国，说实话中国那边还有点怀疑呢，他不太相信。日本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日本呢是想 TPP 呢毕竟是对付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川普不搞，他从美国的利益考虑，他有原因的。日本想挑起来，但是我估计他挑起这个来，就算真的搞起来了，也搞不了两三年，因为他受不了的。嗯，
是。那我们提到这个菲律宾，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中国的船只劫走美军的这个探测潜航器，其实就在苏比克湾的外头，而且是在九段线之外啊。所以中国其实做的是一个很大胆的行为，
挑衅行为。
所以川普他的这个，对奥巴马总统是以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叫他归还就好了。那私底下谈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川普当选总统他在推特上就大骂中国，然后说不用还了，没关系。所以看得出未来的话，他对中国这样的军事的一种姿态是否会更加强硬？那是否会造成美中两国的军事的紧张情势升高呢？
我想会的，因为实际上中国这是一个挑衅行为，但是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挑衅。我没有攻击你的那个武器，我攻击一个准武器，把它给捞起来，然后很快就说我要归还，你不要继续闹事儿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挑衅，但是也是个挑衅。这说明什么？这个习近平政府啊，他们也当然大家都预见到川普上台以后会中美关系会很紧张。那么他预先趁着川普还没有上台，而奥巴马将要下台这么一个空窗期，我搞一些挑衅活动，然后来试探一下底线，你到底会有什么底线？当然，美国这时候反应很强烈。你即使奥巴马执政，他也不能阻止底下反应很强烈，这也是给中国的一个互相给信号的这么一个过程，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儿。
是，好的，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我们请的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
魏主席好。
哎，你好，
主持人好。这个我个人的看法啊，川普要做成一个有成就的总统，里根式的总统，川普呢对中共就应该有实事求是的认识。川普如果要靠当总统呢赚钱、赚名字、赚名义，而不要流芳千古， 那就要学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之类，就不要学里根了。当然，川普呢，就是川普，我相信川普是个明白人。至于习主席能不能像戈巴乔夫、叶利钦流芳千古，还是像乔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遗臭万年，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至于中共能不能像苏共那样灭亡，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是我们老观众了，我看到我们节目一开始您就打进来了。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说有人对那个特朗普的一些言论过于夸大，因为似乎他能改变中美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有些夸大。因为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特朗普不是一言九鼎皇上，他不能改变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这是他利益所在。第二呢，是怎么反对台独，靠谁？习近平说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然而台湾的邱毅先生却出来挑战，他说打败台独靠他。他在湖南卫视，那个福建卫视就说，当年把陈水扁关进大牢就是他，这一次他又要求国民党请他出山，把蔡英文赶下台。我想这是一个，这大陆还是从请这种狂人，我总认为是有失这个大陆人的这种风格。谢谢你们。
好的，谢河北张先。哎，我们也知道邱毅先生呢，也在这次的立委大选当中也落选了啊。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说川普上台之前，他好像提出说，制造业要回流美国。这段时间好像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那个曹德旺好像就是说在美国有大笔的投资。他就提出来，就是说，因为那个税务成本很高，还有一个运输过路费，就是简单的说，我们现在高速公路啊什么过路费都很多。我觉得这两点就对比起来，就是说两种制度或两个政府之间，两个国中央政府之间，这样就对比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希望魏先生也能谈一下这一点。好，谢谢。
好的，谢谢浙江庄先。我们最后请的是广东的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黄先生您好。
你好啊，老魏同志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呢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就是说，我想是一个国家如果完全没有邦交国，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你说台湾把它不应该当什么当一回事，不应该在乎。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可以想一想，虽然是民意的话，如果你没有邦交国，那怎么说？我们不是有句话说名正言顺呢？那你怎么虽然是民意，但是这个民意，我觉得呢，如果完全没有的话，你一个邦交国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很难想象啊，就是这样子的。
好的。
叫老魏同志跟我，能够。讲一讲这个问题。好，谢谢。
好的，谢谢广东的黄先。那我们就请魏金生先来回应一下这几位网友的啊，这位
先回应广东黄先生。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实际上台湾有实际上的很多的邦交国，而且这都是发达国家、强大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不存在没有邦交国的问题。但是台湾人把这个正式的名义上的正式的外交关系太当作一回事了。这个应该学学当年的共产党，当年的共产党也没有那么多正式的邦交国，但是人家也没有拿这当回事，照样理直气壮的该做自己什么事就做自己的事。这个我觉得台湾应该学一学当年的共产党。最后人家局面改变了，改变了就改变了。另外我觉得刚才孔先生说的很有意思，他说的这个其实他对美国的认识还比较正确啊，就是川普一个人他是不能决定美国的政策的。而现在美国之所以川普现在依靠这么强的言论最后得到了民意的支持选上总统呢，说明这是美国民众，这不仅仅是国会什么三权分立了，甚至美国的民众要求他这么做，所以他一定会这么做。另外川普确实一个人家有人攻击他是想赚钱呀，跟台湾好想赚钱，我觉得川普不是这样的人，他本身已经很有钱了，他踏踏实实去赚钱就完了，何必揽这个很麻烦又很辛苦的工作呢？其实他真的是想为美国做点事情。 按中国说法想流芳千古，他这个目的是最主要的，赚钱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
是说到这个台湾邦交国，刚好我们有一个网友，他叫做成名之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提问。成名之境他说呢，魏金生老师您好，感谢您一直以来为中国的自由事业所做的努力，那请您分析一下当前中国是否会以武力解决台湾动与不动的原因。
我觉得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说，他会以武力相威胁，但是真正动手说动手打台湾这样的事情，我说至少在近期内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为什么呢？第一，美国不会不插手，特别是川普对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强硬的政策，那么就说明呢，他插手台海两岸和平的这个可能性就更高。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如果现在大陆对美国来说还是军事上处于劣势的，你打这仗你可能会打输，所以他不会动手。我想习近平应该是一个这方面看得比较清楚的人。
是，那也知道如果说他在武力上对台湾有一些威胁的话，美国方面应该是会实行承诺去保护台湾。
对对，美国会做出一定的反应，因为美国的政策是希望台海两岸处于和平状态，不希望大陆把台湾吃掉，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个不是光是口头上说或者法律规定，而且是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一定会干预，至于干预到什么程度，这个就不好说了。
是，那在继续接听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来电之前，我再想请教一下，刚才您刚刚提到这个山东孔先生讲的，因为美军的三权分立这个川普没有办法随便就来改变他所谓的一中政策。那我们也知道，可在这我们也知道说，就在昨天这个选举人票正式的出来了，那当然川普正式的当选了总统，不过这最后的普选票也出来了，这个希拉里的多川普大概是290万票差不多。那么表示说在国内的话，其实还有这290万的人可能不赞成川普的想法。那在所谓的三权分立又加上有这么多的这个普选票是反对他的情况之下，川普在执政上面是否会遭受很多的这个反对势力呢？
当然每一个总统上台都会有人反对的。但是我觉得呢，大家光看这个选民票和选举人票，我觉得有些媒体的说法可能有点不准确，他们老说是普选票，美国没有普选，所以不存在普选票。那么这个选举人票和这个选民票有差别呢，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正常情况。另外也我觉得这个情况一方面有过去有提到啊，就是说有些选民一看川普已经当选，他就不出来投票了，懒得跑这一趟，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一点，美国的选举人制度它是有意设计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州人多，你比如加州人口很多都上一亿了，你不能因此你就欺负那个小州，那个有很小的，像夏威夷州没有多少人口，才几百万，那差了不是一个数量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州和州之间的权力要不要照顾呢？也要照顾，不能说你多就只能听你的。当年美国的先贤们，就是200多年前，他们设计这个选举人制度的时候，争论了半天，最后同意就是还是为了什么？考虑到各州之间也要个平衡，而且要防止就是暴民政治。你这个州人多，你就压倒别的州了，别的州的利益就不考虑了，这个也不对。所以美国这个制度它有它的道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只尊重选举人票。不要看那个什么选民票，那个不重要了，已经确实不重要。
是，那我想接着再追问您啊，就是说其实刚才你讲到说这个选这个所谓的 popular vote 跟这个选举人票的这个差别，这是历史上的第五，美国历史上的第五次。那么这一次的选举呢，是倒数第三多的这个差距的选票啊。那我就想请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中国的一些网络的一些网民就已经开始在批评了，就是说，例如说像我们知道说，香港过去几年一直在这个所谓的战中运动啊，香港啊这个雨伞革命啊，要求就所谓的我要真普选啊，因为他们就不希望说这些立法局的委员呢是透过这种间接民主选举出来的。那么就现在很多中国网民就说，你看你美国自己也是间接选出来的，你凭什么要求中国或者是香港要真普选？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您要怎么回应呢？
这两种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这个选举人票还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选民们选出来的，那不是说是谁任命的。而中那个香港现在大陆给香港设计的那个选举人票，那一半的选举人 一半的这个他是直接选立法委员了，没有选举人，他这一半的这个立法委员是任命的，所以这是完全不民主的。你任命的占了一半，那么我任命的那个选手来选举我，那我当然特首永远是我的人，这个是实际上是非常不公平的制度，和美国这种选举人制度是完全性质不同的。这个是那个是首长任命，这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跟这个讲解。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请我们的几位观众朋友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请的是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方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你好。
你好，你好。
记得魏先生是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时离开中国流亡美国的。当克林顿将中国的贸易和人权脱钩，以及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时魏先生就率先提出批评过，而克林顿先生只位置可否。现在回过头来看，魏先生所预言的结局是否是今天的局面？中国的 GDP 经济啊占世界第二位，而人权问题反而更加倒退。请教魏先生，你对后任总统川普先生有何明智的建言？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山东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彭先生您好。
这个主持人好。这个魏金生先生呢是军人出身的，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听说他就是做过班长，我们魏是军人的。关于是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啊，邦交的问题啊，他因为我去年发言就讲过了，一定要民主，是吧？所以民主大陆提出来了，坐下来谈嘛。你承认九二共识，这哪点不好？九二共识是个基础，是一中，你团结起来，坐下来什么都可以谈。胡锦涛总书记在的时候就谈了，对吧？就是什么都可以谈，只要是中华民族大团结。你谈这个体制的改变也好，宪法的修改也好，国号啥个谈，这个是欢迎的嘛，共产党欢迎嘛。你只要持着你的智慧和共产党、国民党、你民进党都可以谈嘛。但是人家搞太多，有一个问题，我去年就说了，有国共战争、解放战争的延续，对不对？所以我去年的一个蔡英文通过你们节目到时候，明智的蔡英文啊应该坐下来承认一中。
好的，
什么都解决了。
好，谢谢山东彭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再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那我就请这个魏金贤魏金生先来回应这两位观众朋友的发言。
这个方先生说的那个就是他描述一下历史状况，他提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川普有什么建议。其实我的建议和十几年前给克林顿的建议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川普政府呢会采取一些比较明智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呢不但对美国有利，其实对中国也有利。刚才有一位先生提到了，其实有人说了中国现在投资环境已经不是那么好了，除了劳动力便宜，其他的好像都不便宜。其实这就是个投资环境的问题，美国反而在很多方面比中国便宜，美国并没有那么大的劣势。那么中国企业需要做的什么呢？实际上很重要一条就是提高企业的，让企业升级换代，不管是技术啊、管理啊、经营啊各个方面升级换代。那么开放对美国的市场有利于中国企业一下子跟美国拉平，对不对？这样对中国也是非常有利的，包括要扩大中国国内的市场，这个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当然川普现在不愿意继续这个向中国输血了，这个也是正确的。你老靠人家输血，你那个日子过得很好，但是没有长久。所以这都是我们对川普政府的建议。
是
这个刚才那个彭先生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啊。我需要解释一下一中，所谓一中政策，共产党老是宣传啊，这世界上都承认我们是一中。实际上当年跟美国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公报啊，上海公报里头并不是说的也同意支持你的一中政策，只是说我们注意到两岸政府，当时是蒋介石政府，都认为 是一个中国，我们尊重这种立场而已。那么现在两岸不认为我们是一个中国了呢，那人家也会尊重这种立场的。所以不要以为人家都承认你的一中政策，没有那么回事，那是共产党的宣传。另外呢，我觉得现实它就是有两个政府，你说两个政府也好，说两个国家也好，那是一个政治实体，用更委婉一点的政治术语说，那也是一个政治实体。那么你要用武力去消灭它，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说用某种感召力。你比如像欧盟这样，大家觉得我们制度都一样了，我们干嘛不合在一块儿，把边界取消吧，那就取消了，那没有什么，对不对？反而对大家更有利。现在人家害怕你共产党来统治，你还非得说我要团结，你怎么个团结法啊？你的大陆的老百姓都不愿意跟共产党团结呢，你让台湾人民去跟共产党团结，那有没有可能？
是，你说的没错，的确，这一中政策当时公报里面也没有说这个一中就是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说，对，更没有说，而且没有说你就是一个中国，我们也承认，只是说注意到你们双方都认为是一个中国，那么我们尊重你们的立场。这很正常嘛。
是，那魏先生，您刚提到这个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的问题啊，刚我们现在有几位网友他们也来提问跟这个相关的。首先呢是这个王昆仑这位网友，他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川普上台之后跟中共打贸易战，对于最底层的老百姓会有什么影响？那么惹毛了中共会不会真的开战呢？另外一个这个 YouTube 上的直播的网友叫做焦爱因斯坦，他说呢，首先对魏金生先生致以最衷心的感谢，请问中共善于用订单搞定外交关系，对川普几个大单是否就能够搞定他不再指责中国的民主人权，不再支持台湾，而面对美国不想再充当世界警察，海外民运如何继续运作，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推动发力？
这提两个问题都提得挺到位的。这个爱因斯坦那个先生提的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大家有点担心说川普上台以后会不会不管中国的人权了，我想这不会的。第一，这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个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把这个很在乎。还有过去有人老说我们海外民运到了海外就没有根了，我觉得不对。我到这十几年一直活动的还可以。我们在这儿的根是什么呢？其实德国一个前外长，他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这个，他说老魏，你不要管谁当选，谁当选都得支持你们，都得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德国和美国的老百姓关心，政治家们就必须得关心，这是很重要一条。但是他也说了另外一条，就是说呢，和中国做生意也是各国政府关心的事情，所以对你们的支持只能到一定的限度。这个情况呢，过去是因为这个很多西方的资本家呀，希望到中国投资赚大钱，但是这个形势在改变。第一，他们赚了大钱，美国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了，那么这个形势就造成川普上台。另外一方面，这些到中国去赚钱的企业呢，有很多人在中国后来吃了亏了，包括现在中国政府更严厉了，你在中国赚了钱都不让你寄出来，那么这些人渐渐的变得不那么支持中国政府了，那么西方的政府呢也开始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了，在这个情况下就是造成现在这个形势了。那么刚才那个有一先生提到，就是说对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影响，我想两国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贸易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肯定会对中国的这个工薪阶层啊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如果采取明智的策略，跟美国达成一种妥协，我开放市场你也开放市场，那么促使中国的企业更快的升级换代，跟美国的企业水平拉平，特别是在政治上要改革，因为你看人家列出来的在中国投资的不利条件都是跟政治有关的，都是吃拿卡要这一类的条件，最后我的成本上升了。那么如果这方面有所改善呢，其实对老百姓反而是有利的。我希望习近平比较明智的去跟川普达成一种妥协，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如果硬要扛着打贸易战的话，我想首先是对中国非常不利。
是，那我就要说到这个贸易战的部分，我现在请教，就是说中国对于川普政府有哪几张牌可以打？我们刚才讲川普的可以打的牌，那是否在贸易上面、在汇率上面、在这个所谓的外企的外资的方面，它可以对美国施加压力呢？
对美国的企业施加压力，这个已经开始了，而且不是刚刚开始，过去一直对这最近这些年以来对外企的这个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中国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地方，所谓法律是他说了算，他说算给你优惠的时候很优惠，他说这优惠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或者这优惠减少了，所以对外企的这种收紧政策呢已经开始了，而且最近甚至连钱都汇不出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已经。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习近平政府呢是在通过宣传来吓唬人，特别是想通过美国的这些企业来影响美国的政治，这是中共的一贯的手法。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真正的牌在川普手里，中共说我手里有多少多少牌那都不重要，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贸易啊，或者你搞一个企业也都一样，你得卖得出去才行，所以谁掌握着市场谁就有真正的武器，谁就是规则制定者。当然美国的规则本身是公平的，当年制定这些规则是既考虑到卖方也考虑到买方，你中国一直多少年来十几年来不遵守，那么现在美国要求的只是回到正常状况，这是很有道理的，而且美国手里拿着武器，美国有市场，你要真打贸易战咱们两边把市场一封，真正垮掉的可能是习近平，他不敢真打，我觉得他不敢真打，如果他聪明一点的话
是啊。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刚才您也提到说美国人民认为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是一个美国的基本价值，不过我们也看到是之前也有批评人士在说，就说到说美国的几任总统啊，包括从这个克林顿到小布什到奥巴马，因为急着跟中国做生意的关系，好像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变成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就是说一说民主人权，但是跟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就急着赶快跑过去了。那么在川普，我们看到川普这一次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之后呢，他的推特上他并没有说跟民主国家总统谈话有什么不对，他反而是说台湾总是我们买我们的军购，跟他讲话有什么不对，这是不是会彰显说有可能川普的任内一样是把自由民主人权当成一种政治正确，说说就算了，但是在贸易上面还是比较偏重中国。
这个自由民主人权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但是美国自己已经有了，所以对美国老百姓来说它不是第一重要，永远不会是第一重要的，别的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但是他自己享受这个自由民主人权，他看到中国人民在那受压迫受迫害甚至被屠杀，他心里会很不舒服，那么这方面作为美国的政治家是必须关注到的，老百姓觉得不舒服，你如果说我不管你这个不舒服，那老百姓也不管你，你可能拿不到选票，这就是民主政治对政治家的制约，这个制约程度可能比那个资本家的那个制约程度小一点，资本家的制约程度已经大到连美国的利益都不考虑了，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美国人真正特别不满的当然是资本家控制政治，这是美国的一个政治问题，我批评了很多年，现在美国人民普遍都站在我们这边吧，一样的意见，但是这毕竟是人家自己的问题要解决的。那么顺带着就是在跟中国如果真的打起贸易战或者各个情况，中国的人权还是美国的政治家需要关注的，甚至可能更加关注，甚至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拿出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我想完全不关注中国的人权，继续像克林顿时期或者那个小布什时代奥巴马时代那样把人权当作那个小和尚念经那种情况，我想不会存在的。
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应一个网友的提问啊，这个网友叫做自由报名啊，他说呢，请问魏先生，美国现在对于赤党的经济政策拖累世界经济的发展感到非常愤怒，但是美国现在也无法对赤党进行激烈的经济制裁，来达到让大陆不再充当世界经济的吸血虫。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死局，而且根本不会转好。美国是否需要以提升日台对大陆制衡的力度来应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大陆方面的内部冲突或者是内战的规模？那么这个其实我也想结合一下，就是您之前发表了一篇文章，12月11号您的发表文章叫做川普执政之后中国将陷入困境，是否这个网友的说法跟您的看法是一致的，未来对中国的内部的这个所谓的纷乱是不可避免的？
我想川普对中国加强了压力以后， 美国的盟国，日本呀，像欧洲啊，都会群起而攻之。其实欧洲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不宣而战的贸易战了。你像欧洲制裁中国的这个某些进口商品的税率可以达到300%，意思就是你别进来了，你进来300%，你怎么降价我都让你进不来，活不下去。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习近平顽抗，就是我就要跟你美国打贸易战，你封锁我的商品，我也封锁你的商品，那么结果就是中国会垮台。所以实际上这个贸易战一打起来，对共产党政权来说就已经进入了危机了。你怎么应对，什么样的策略可以保证你生存，甚至让中国老百姓损失也少一点，这个我想提醒川普提醒那个习近平政府啊，一定要采取比较明智的政策，不要以为你真的是世界老二了，你可以跟老大挑战，其实你离老大还差得远。
是，说到这个老大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川普的政策看起来有很多人说这是所谓的联俄制中啊，因为他跟普京的这个关系特别好。那中国是否需要担心美国跟俄罗斯把关系转好？那美国自己是否要担心俄罗斯不是真心对你呢？
我想川普真的是一个狡猾的商人，跟他的形象很对，就是说他把中国作为主要目标，这是因为中国是损害美国利益的最主要的目标，不光是经济上，在那个全球战略上，中国现在已经咄咄逼人，这个姿态呢，跟当年的苏联已经不相上下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跟俄罗斯缓和关系来，至少让俄罗斯置身事外，专利来对付这个中共呢，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狡猾的策略。在这个策略下呢，对普京稍做一些让步，我想这是必然的，而且他很早可能就已经想好了，所以他一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摆出跟普京拉近关系的这个姿态了，所以这个政策我觉得是必然的，而这对中国政府来说又增加一层外交上的压力。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啊，就是当地的局势除了俄罗斯之外，当然还有朝鲜问题。美国以前依赖中国来跟朝鲜谈判，那未来的话，朝鲜问题如果缺乏中国的加入的话，是否会有一些不稳定的一个变因呢？
朝鲜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从美国方面，美国过去总是希望中国政府是一个讲道理的政府，他希望共产党讲道理，就是希望那个狼不吃肉一样，狼还也可以吃素一样，这是一种那个儿童式的思维方式。这个当然历史证明这是没用的，朝鲜是咄咄逼人，对不对？金正恩上来比他爹还厉害，咄咄逼人。那么以后就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不继续实行这个对朝鲜纵容的政策的之下，而且中国自己也陷入困难的情况下，美国直接下手解决北朝鲜核问题，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其实大家很少人，西方很少人注意到，大陆的内部的人很多人倒注意到，这个北朝鲜现在折腾那么厉害，对中国也是很大的威胁。他要有了核武器，可能首先要对中国耍核大棒了。所以说，中国如果明智的，应该中国下手，或者跟美国合作，或者自行解决北朝鲜的问题。
是，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新闻社也讲了，说以朝这个核武风暴来解决中国，嗯、所以可能也是有这样的
危机的，完全可能的，这也是他事先就想好的。
是，
从他杀掉他的那个姨父那个张承泽开始，其实就对中国已经采取了那个敌对的政策。
是的，好的，谢谢您的分析。今天的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跟网友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观众听众还有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将总结讨论即将结束的2016年习近平制造以及遭遇的内政与外交困局，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